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莉迪亚，很高兴能在每个礼拜三晚上九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相会。还是要谢谢大家支持1766网路广播电台，还有对莉迪亚的幸福能量补给站的节目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收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的幸福学习力。在这边呢，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呢？主要是因为最近莉迪亚在学校接了很多的演讲课程，几乎都是谈论到有关于亲子教养、亲子沟通，还有全脑开发，如何提升自信，还有如何提升学习力。所以今天莉迪亚就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点幸福的小小分享哦。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看之前有看到一本书，它的书名是找回孩子的学习自信。那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一小段它其实是有提到的哦，我觉得这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它里面是这样写的，若孩子看不见自己的特长，这是大人的责任。陪孩子们找到他的长处，肯定他的价值，这样就能为未来的社会造就一个更健康的成人哦。没错的，如果我们去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很了解自己的长处，进而肯定自己，这样子我们会不会更有自信的，也更有勇气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呢？另外，如果我们是一个有自信的人，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很容易的看见别人的优点哦，因为我们会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进而想要去学习它。在之前，莉迪亚在一些国中有担任志工辅导的职务，那时候有辅导很多个案的学生，我其实发现他们都非常的聪明，只是因为没有找回他们的自信心，另外还有一些家庭因素，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一个在老师的眼中是一个很难带的学生。那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小朋友的辅导就是做一些陪伴跟沟通，然后还有引导。其实我的个案的学生在经过3年的辅导，他们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那也对未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足够的找回，让他们找回自信心，这样他们就有觉得就有自己有能力去安排自己未来的每一件事情，也比较有勇气去面对。像有一些学生，他们是比较家庭方面是经济比较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可能在下课后还要去接一些打工的课程，打工的工作。那甚至在假日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洗车场打工，或是餐厅担任一些服务人员。那因为我辅导的个案大部分都是男生，那他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洗车场。那时候其实我听了蛮难过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洗一辆车他们可以拿50块。我们可以去想哦，他要洗完一整辆车他才可以抽50块，那他一天可以洗多少辆车呢？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钱，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做，那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坏学生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有多一点耐心去了解他们，那可能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就不会被贴上标签。 另外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之前辅导的学生有一个是，他有一天他来接受辅导的时候，他跟我说，上个礼拜我又被那个教官记了一只小过。我听到吓到了，我说怎么无缘无故上个礼拜我约谈你的时候还好好的，为什么你这个礼拜就跟我说你被教官记了一只大过呢？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因为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已经接近要毕业了，所以他们能够消过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所以我非常惊讶，我就问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愿意告诉我吗？接着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因为礼拜几很无聊，那一天很无聊，然后跟几个朋友就是在辅导室，他们在辅导室，然后就那边坐着聊天，接着呢就跑到外面，因为那个辅导室外面有一个鱼缸，那个鱼缸是主任养的，有一些鱼在里面，然后我说这样怎么会被记小过呢？然后他接着说，因为我们觉得很无聊，就把全部的鱼都捞出来丢在地板上。我当下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知道那些鱼也是生命吗？主任会记你们警告，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弄死了他的鱼。我说弄死的不是鱼，弄死的是你，弄死了一个生命，你要很严肃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很无聊，他们就必须要死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主任会记你小过是因为这样。你可以玩，可是你不能弄死他，因为他都是每一个生命的独立个体。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他不知道会这么严重，他只是觉得无聊。所以我们就这件事情来看，其实小朋友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因为好玩，只是因为无聊，反而被我们贴了很严厉的标签。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残暴的人，所以他才会去弄死那些鱼。其实在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那所以我们要去导正的就是说，必须要让小孩子很清楚的知道做这件事情严重性是因为他在伤害生命，而不是因为他在做一件事情打发无聊的事情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种认知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对来说啊，我们如果可以发掘小朋友的天赋潜能，引导他去做那方面的发挥，那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啊。像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不喜欢念书，可是他们的体育就非常好，那你能说他是不好的学生吗？也不是这样子，人各有所长，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所以我们也要试着去接纳不一样的小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才可以去提升我们自己小孩的幸福学习能力啊，你说是不是呢？有句话也说啊，要会赞美，赞美要具体，奖励要及时，然后赞美要多过于奖励。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赞美他，然后给他信心，这样子他才会愿意去做任何的尝试。像一般那个台湾的家庭现在应该是比较好的，以前的话，像以前我们在家里，我爸爸妈妈是属于我应该是说我爸爸，他是属于比较严厉的管教，他觉得如果你小朋友你不教你不管，那你干嘛生？所以他对我们是非常严厉的。比方说我们如果吃饭吃到掉到桌上，他是会发火的。那以一般外国人的角度来讲，其实你是要教小孩子如何去清理他处理他做出来的那一些事情。比方说他的饭粒掉到桌子上，那我们要给他引导的是如何去把这个饭粒清理干净，而不是骂他说你为什么你都不好好吃饭，你去把饭粒丢在桌子上。 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说不一样呢？这样子会造成说，如果说我们是以传统的模式来讲，那这样子的话，他犯错的话，他就会很害怕，害怕会被骂，反而会去做一些阳奉阴违的事情，只是为了要掩盖他的错误，而去做了很多，借口也好，谎话也好，好，或是搪塞你的都好，就是会变成这种状况。那如果我们只是教他说没关系，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承认之后我们要把它擦干净整理干净，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一个教小朋友如何去面对事情发生的时候，正确的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他犯下错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反而不会害怕去做任何尝试。因为古时候也有一句话，他说如果妈妈太能干的话，那是不是小孩就会比较懒散一点，比较不爱学习呢？没错，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帮小朋友做好想好，那这样子的话他反而就不会想要自己去动脑筋去解决任何事情，就会变得过度的依赖，那变成处理事情或是人际关系上面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家庭环境是小朋友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站，我们如何让小朋友在人际关系沟通上能够顺畅，其实都是从家庭环境去做学习的。那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本来的个性就是属于比较内向的，好，那如果说他在家庭的环境学习环境又没有被父母重视到这一点的话，或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去做引导，那他对于这一块人际沟通还有人际关系这一块就会出现某一些程度的障碍，在小朋友上了国中之后会比较明显，因为同学就会出现一些排挤跟霸凌。那这些情况的话，其实就是要透过一些陪伴跟关怀跟引导，然后才能做导正。因为出了家庭之后，那个学校的环境就不单单只是那么单纯了，因为它是像一个小社会一样，什么样的同学都有，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叫别人不做什么或是去做什么。所以给孩子一个健康去面对事情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毕竟本来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小朋友的天赋本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把小朋友去跟别的小朋友去做任何的比较，尊重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去做轻松的引导学习，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可以非常幸福的去做学习这件事情，而不会感到过度的辛苦。所以首先我们在对于小朋友的天赋潜能这一块，还有发掘他自己的个性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哦。那这边的话就是变成说，父母在这个学龄前的小朋友的个性的导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陪孩子找到他的长处，肯定他的价值，这样他在未来的社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的成人呢？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要加把劲继续努力哦，虽然都很辛苦，工作很辛苦，可是我们对于小朋友也是有期望的啊，花一点小小的心力，花一点小小的时间帮助他做一些学习成长，这样也是很棒的哦。那我们在第一段有提到啊，陪孩子找到他的长处，肯定他的价值，这样就能为未来的社会造就一个健康的成人。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其实啊，哈佛大学其实很久以前有一份报道，上面也有记载着一句话哦，挖掘一个人的天赋本能大于后天的琢磨与训练。这怎么说呢？ 这就是说后天的琢磨跟训练呢、啊，可能只能把你拉到一个普通的水平而已，可是如果你的天赋本能可以被挖掘出来的话，那你的发展空间是无限大的哦。由此可见呢、啊，说我们小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力，应该不只是学校的一些学科的累积知识而已，而是要全然的探索跟发掘本能。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啊，他们的学习力其实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呢，我们会建议一些小朋友，他们的兴趣越多是越好。然后父母们呢，千万不要说，不要说去限制他们去做多方面的学习。我们一定要多给他一些很大的空间，让他去多做尝试，这样子他才有可能去找出他自己的兴趣跟所长。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给小朋友要给宽，然后不要给填深，好，就像我们在下棋一样啊，重点是在于布局，而不是在我们要怎么样去赢得这个局。如果说你只是会一直冲一直冲，没有布局，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被人家反将一军都不知道呢。所以呢，懂得布局，让孩子的天赋特长被开发出来，好好的努力再栽培，走过的路都会有痕迹，自然而然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之前所努力过的果实。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发掘小孩的天赋潜能，及早为孩子们找到他的特长哦，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啊，就是书上也有写到一个，就是身教不如境教。境教呢是环境的境的意思。好，这边提到就是说给孩子一个丰富自在的环境。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还蛮好的。对，因为你自己看，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生长环境没有现在那么的复杂，以前我们的生长环境哪有电脑手机这些东西，顶多有一个电视就觉得干扰很多了。我还记得我舅舅家，他小时候他小朋友是不能看电视的，因为他们家没有装电视。那我舅舅他们家不装电视，唯一的原因就是说这样小朋友才可以心无旁骛的认真去念书。可是你知道吗，当他的小朋友上到了国中高中，那时候手机都出来了，你认为没装电视重要吗？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因为你手机上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有时候都用手机去看连续剧，去看韩剧日剧，都是在手机上看的。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学习方式也改变了？没错，因为我们现阶段我们小朋友的学习模式都是属于浏览式的，因为他们都用手机的习惯，造成他们对于学习的方式改变。那浏览式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呢？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做记录，而且会没头没尾的不清楚事情的缘由，断章取义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造成他们在学习上会出现障碍。他会知道这个答案，可是他可能不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去引导小朋友改变他们的学习模式，这样子他们才不会造成说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专注力，还有对于 对于所有的课程都变成断章取义，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透彻它的缘由。这样子可能为了要应付考试，只能用强背的、强记的。那这一种的方式就不叫知识了，因为他所取得的资讯是没有做分类归纳的，所以即使考完试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再问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他要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无效的学习方式。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是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家长或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是正在学习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些调整。首先呢，就是专注力。专注力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可能会达到事倍功半或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全在于专注力。像我自己也是很容易被影响的，我没有办法说在肯德基啊、麦当劳这种场所念书，因为我很容易分心，别人讲什么，旁边人在说什么话，我可能就会分心。甚至说手机如果有人传讯息来，噔噔，好，那这样我就会想要去滑。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的行为模式，去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模式。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像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就去到了图书馆去念书。我觉得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它那个环境就是每个人都在念书，每个人都在看书，每个人都在看报纸。好，所以你变成你那个环境就会变得非常的单纯，没有其他的一些干扰。因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的话，可能你旁边坐的人他们聊天的话题刚好你觉得非常有兴趣，那你可能就会仔细聆听，马上就分心了。对，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变成说很容易被影响。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我回到了那个图书馆里面，我发现还蛮不错的。因为进到图书馆手机一定要关静音嘛，好，那这一点就已经帮我们摒除了那个手机会有讯息进来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关静音而不是关震动的话，那基本上你只要克制不要去拿手机，原则上你都不会被手机所干扰。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很专注的只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直接自己去看你自己的那一本书也好，你想要现在想要了解的事情也好，你可以很专心一意的去把那一本书看完。那我发现呢，因我前几个礼拜在准备一些演讲课程的内容，我去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我在那边在图书馆整整待了一天，我看了十几本书，而且我把重点都截录下来，我觉得收获非常的良多。所以我那两我台风假上个礼拜好像是上上个礼拜放了四天的台风假，我两天是在图书馆的。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图书馆六日它其实是有开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模式的话，那这样子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讲就是很重要。因为我的学习是属于听觉型的，所以我必须要念出来。我看书的时候，我如果念出来的话，其实我看过一遍我就全部记住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变成说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被外在的声音所干扰所影响。没错，所以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学习模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帮助小朋友去找到他自己的学习模式，这样子就可以提升他非常幸福的学习能力哦。那这边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案例，也是之前我在学校做了一个个案的辅导。那个学生呢非常特别，因为一般来到辅导室接受个案辅导的学生，他其实都会乖乖的坐在你前面跟你聊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去做沟通引导。可是这个学生他是非常的好动的， 他根本是坐不住的，就是一点也闲不下来。那怎么办呢？我看他上每天啊上课的时候都会带一颗篮球，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很喜欢打篮球？他说对，没错，我很喜欢打篮球，我每天每一节下课我一定会去打篮球。我就说，可是你的教室在三楼，又要跑到篮球场有一段路呢。他笑着说，没关系，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在听这个小朋友在讲他喜欢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从他的脸上，我从他的眼神，我看到了无比的自信，无比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动力来源。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啊，那我们就不要再坐在这边了，我们去操场打篮，我们去篮球场打篮球。他好开心哦，他马上就拿着篮球，然后跟我一路走到那个篮球场。他几乎是半走半跳的啦，因为他真的非常开心。可是我跟他讲说，我只会投篮哦，我没办法这样跟你跑。接着呢，他说没关系啊，我就跟你这样玩投篮咯。所以我们两个就比赛投篮，一个人站一边，从那个最低的第一线开始投，然后他就负责捡篮球，因为我没办法，我捡篮球我会气喘吁吁的，因为平常没在运动，有点严重。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在做沟通的。然后我就趁机问他一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不想从篮球这边去做发展呢？然后小朋友他就会开始去分享一些他的想法哦。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小朋友不是没有想法，对未来没有规划，只是因为他做的事情都不是你们大人想要给他的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说，如果你要完成这个的话，那你必须要怎么做？首先，任何一个体育人士，他们也必须要是要完成基础的学业啊，因为也必须要有一些本职学能在里面，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他回归于学校的课程。虽然成绩不见得会非常的突飞猛进，可是问题是至少他知道他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为了他的梦想而努力，那这样子他就会一直去有一个方向，知道他该怎么做。其实我们觉得说，不需要给小孩子去做太多的限制跟建议，我们只是要去做一个引导。因为我们也常常在学校跟所有的家长或是老师去谈，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教，我们也不是管，也不是教，我们是要做引导式的教学，那让小朋友他可以轻松很自在的去接受，去思考他要的方向。那大家还记得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聊了什么呢？这边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回顾。第一段我们就是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找到他的特长，然后我们去挖掘出小孩子的天赋潜能。那第二段我们提到，就是身教不如境教，好，环境的境。那这边要再补充一下，其实啊，我觉得给小朋友有一个很多元很丰富的一个学习环境啊，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给小朋友非常宽阔的视野，还有他们的生活也会变得充实。如何懂得生活，然后就会懂得如何去分享他的人生哦。所以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的话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有一些实习课程，一些实数学习实数都是要必须要透过志工服务的。那其实带小朋友平常的时候去做一些志工的服务， 这样子的话，对小朋友来讲也是增加自信的一种哦。怎么说呢？因为让小朋友知道他是可以付出的，他是有能力可以付出的，那这样子相对于来讲，他就会有自信，而且他会觉得说，别人我可以这样子为他们做，他觉得说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公司在十月份都会有一个国际奉献日，我们全公司、全台湾、全省的分公司在这一天都会去做一天的志工服务。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同事带着他们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我发现那些小朋友在过程中都是满满的幸福，很开心，笑得非常开心，他们都不觉得他们做事情是累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陪伴那个就是一个儿童的社福团体的院童带他们出去玩，那这样这个情况下就变成是一对一的，就是一个人然后陪一个院童，所以就变成说小朋友他会直接去接触到这个院童，会带一些年纪比他小的小朋友去跟他们做一些互动，在整天的活动过程他都是跟他在一起的。那我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累，而且很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对方吃，懂得付出。那这边在国外有一篇报道，他其实有写到，如果一个有自信的小孩，他的情绪的波动度是低的，就是说他比较不会发脾气。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家长们就可以好好的想一些小小的方式，让小朋友去增加一些自信哦。我觉得从事志工服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像国外他们都会推小朋友从小就做一些志工服务，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小朋友在做从事志工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想办法，会去学习到，就是说我如何去帮助到对方，所以在这个过程他们会去组织架构，然后去想出一个拟定一个办法出来，然后去帮助对方，给他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无形中就是在训练小朋友的逻辑组织能力，包括处理事情的能力，那进而呢就是会觉得你也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将心比心，可以体贴对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为对方着想的话，那这样子社会问题应该就会少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社会问题蛮多的，通常都是因为说为什么他看我一眼，他为什么要看我，他是不是在骂我或是瞧不起我呢？好，都会有这一些误解，所以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那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路上不小心看到一个手拿棍棒的人，看了他一眼他就来砍我了，那是不是也会觉得，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冤枉跟无辜？没错，所以我们第一段也有讲到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陪孩子找到他的长处，肯定他的价值，那这样能做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为未来的社会造就一个健康的成人，所以我们也是在帮这个社会减少一些社会问题呀。好，这样子是相辅相成的哦，我是觉得蛮不错的，所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如果孩子他是一个常常接触大自然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孩子的视野跟心胸相对的都是非常宽阔的。一般的家长有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出国出去走一走，那我比较建议的是自助的行程。怎么说呢？因为这样你可以带小朋友直接了解到当地的文化，而不是走马看花，只是购物团而已，那这种旅游是没有帮助没有效果的。 好，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可以带小朋友去自助旅游的话，让他去规划他的行程，这也是一个训练他们的方式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啦。怎么样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呢？就是要帮小朋友去探索他的兴趣跟才能。所以这边相对的，我们在提升小孩子的幸福学习力的话，这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有一般有一些成绩倒数，就是成绩非常不好的小朋友啊，他就是无形中就会变成在家长或是父母的眼中会变成一个坏小孩。好，那这种标签其实都是我们给他们的。那如果说我们再拿自己的小朋友去跟隔壁邻居做比较的话，那他会觉得他会非常受伤，因为他觉得你不懂我。好，为什么我们要把他去跟别人做比较呢？因为本质这种东西，孩子的本质没有好与坏，也没有对与错。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特质，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引导到他，发挥他的特质，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贡献。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变成说父母啊跟老师的责任就非常大。可是问题是，老师他在学校教一些学科，他的责任已经很重了，所以等于发掘小朋友这个本质特质，这变成说父母的话可能就要多用一点心力了哦。那这边呢，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小小的分享。好，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啊，我在跟我，因为以前我是读语文学校的嘛，那时候同学啊，他们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英文授课的，然后有很多老师都是外籍老师，所以他们的上课模式，很多学生其实一开始进去是不能接受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期中考的时候，第一次期中考的时候，老师发下来的考卷是空白纸，你知道吗？当下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有很多同学，我的同学，他们的表情是非常惊恐的，为什么是白纸？好，然后接着呢，老师就把那个题目，两个还是三个我忘记了，就是两个或三个题目，就写在黑板上，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题目，然后用这张白纸写下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开心哦，太好了，我终于不用死背死记死读书了，我可以去尽情的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第一题就是写说，哎，你觉得这一学期来你学到了什么？好，然后第二题就是你觉得哪这一些课程里面，他们让个别让你学到什么？就是这一学期的课程让你学到什么？那第三个就是你最喜欢哪一个课程？哦，我看到我就好喜欢，我就开始写。可是平常啊，都是考100分啊，90几分那几个同学，他们是完全呆掉的。因为他们的学习模式就是不能接受没有制定的答案的，就是他没有制式的答案的，所以这样子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冲击就很大。我还记得一直到了考完试，老师发考卷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更惊恐。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老师发回来的考卷，我有90几分。可是那个平常都考90、100的那个同学，他拿到的分数是60、70分而已，所以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他考这么差，而且他是写两 A4 那一张空白纸是写两面满满的，然后我就拿过来看，我看一看，我跟他讲说你这样根本是在写课程内容，而不是在写你的想法，所以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老师给你这个成绩。然后他就很不屑的看着我， 他说你写那么少，为什么可以拿那么多？我说因为我写的是我的想法，可能是刚好是老师要的，我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所以我请他去问老师。那问完回来，他更生气了，他就觉得说老师偏心。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任何小朋友，任何人，他的学习方式跟他相对应的老师的教学模式如果是不 match 的，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辛苦。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去找，我们不是一对一的那个就是家教课，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一种跟你 match 刚好的，他的教学方式刚好是你的学习模式，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那这样就像中乐透一样啊，我也是到了大学才遇到这样的老师。对，那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就非常重要。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听觉型的，所以我每一堂课我一定要去听课，我不能自己念的。因为我如果自己念的话，我曾经试过，我有一次是刚好车祸，所以我缺了两堂课没去上。可是那一次期中考我就只考了70-80分，可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我每一堂课都有去听，我80-90分是没问题的。我考前是不需要再预习的，就是说你要找出你的学习方式，那你就可以轻松学习。那对于我来讲，我只要去听课我就可以吸收，那我为什么不去听？而且听课本来就是我那一堂课我本来就要出现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的大学生活，因为我觉得说他们的那一种教学模式刚好是符合我的。好，那一般在学校我也不喜欢那一种照本宣科的考试模式，变成我最讨厌的就是填空题，因为那一定要死背，你不背的话绝对不会有分数。对，所以我对于那一种填空是非常讨厌的。可是也是要去背啊，因为变成说你就是要找时间去找出方法去背。那怎么样找出方法？我就是用念的，念出来，所以我就听进去，我等于是自己念给自己听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找出自己的学习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事半功倍哦，对不对呢？所以啊，即使是我们在学校，就是说会遇到一些问题的学生啊，或是说同学自己也是不爱念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他们出了社会以后，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出了社会以后，他们有一技之长。反而他们的发展可能会比我们好哦，比我们这个一直在念书的那个发展会比较好。除非你说你有继续深造啊，去国外找工作之类的，那可能才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没有的话，反而是有一些，像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他就开了一家非常知名的蛋糕店，对，在网络非常知名哦，对。那他也不是说以前在学校是特爱念书的学生啊，对啊，可是问题是他在高中然后毕业之后去习得一技之长，然后去做了他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啊。所以这边呢，在节目的尾声我再跟大家那个复习一下哦，我们要第一个要怎么样提升孩子的幸福学习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找出孩子的天赋潜能，第二个给他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第三个呢就是探索孩子的兴趣和才能哦。 OK， 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谢谢大家，那下一次的话再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学习方式哦。 OK， 拜拜，谢谢大家，拜拜。